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一起问安，愿神赐福给您。今天的日子呢，是一个充满神的恩典，充满神的祝福和充满神的同在的日子。所以呢，经文当中会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每一个日子都是我们可以去经历神，可以去学习爱的机会。好，今天呢，我们要来读的经文是在创世纪的第29章，我们要来思考一个关于互信的话题。好，我们一起先来做一个祷告。父啊，我们来到你的圣座前，感谢你如此的凡事相信，凡事包容，凡事忍耐，永不止息的在爱我们。而主啊，当我们回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必须要承认，我们是没有信心的，我们是小信的，是失信的，是疑惑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每一天在生活当中学习来因为相信你而去凡事相信，在不断的学习和忍耐的过程当中，最终我们可以明白你爱的心意是什么。求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到了我们凌晨小故事的时间，今儿要跟您分享这个故事。东东他每天放学后最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去离家不远的池塘边喂鸭子。食物呢，都是他自己平日里节省下来的面包、馒头什么的。因为东东的家里并不富裕，爸爸在他很小的时候就遭遇车祸瘫痪了，妈妈一个人非常辛苦的养家，东东其实并没有多余的食物。今天他又迫不及待地拿起食物袋子就往池塘旁边跑，因为放学后有事情耽搁了一阵子。而养鸭子的老爷爷呢，知道东东每天一定会来，所以呢，就总是等到他喂完鸭子之后，才让东东把他们赶回窝睡觉。东东看见老爷爷眼睛不好，所以呢，总是帮助老爷爷把每一只鸭子都照顾好了，才回家。今天啊，他等了好半天，东东没有到，眼看天黑了，老爷爷只能自己把鸭鸭们赶回了窝。而东东到的时候呢，池塘安安静静的，有点萧瑟的感觉。东东好失望啊，坐了一会儿就悻悻地离开了。第二天一大早，为了确保鸭鸭们和老爷爷都好好的，东东特意起了一个大早，跑到池塘边，看着鸭鸭们像往常一样自由自在地在水中游着，东东就松了一口气。把节省下来的食物喂完鸭子之后，就打算回头去上学。没有想到老爷爷今天却特意地来到池塘边等着东东。因为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观察，老爷爷发现这个孩子十分勤奋，有爱心，有责任心。他也找人打听了东东家里的情况，就决定给他一个惊喜。老爷爷对东东说， 孩子啊，你愿不愿意替我每天喂鸭子，算我雇佣你呢？工价就是每周你可以带一只鸭子回家，而且呢，我每一天都会给你预备学校午餐的费用。哇哦，东东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是不是为东东特别开心呢？人与人之间最可贵的就是彼此相爱和彼此信任，善能够带出善来，恶也会引发恶性的循环。东东的性格和坚持让老爷爷注意到他，并且十分的欣赏，这也为他将来能够博得老爷爷的关爱和信任埋下了伏笔。上帝知道我们在人看不见的时候所做的一切，好的不好的他都知道，而更多的时候他奖励我们做得好的，却常常忍耐我们做得不好的。当我们抱着某种目的去行善做好事的时候，那些好事就不再是好事了，对于我们的生命和品格都没有益处。但如果我们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了做神眼中看为对的，看为好的事，不是为了得着我们自己想要的东西，那么天父就会用我们根本想也没有想过的方法来奖励报答我们。今天的经文中，我们会看到雅各被自己的岳父欺骗，而为他工作了14年的时间，他是为了自己所爱的拉结，再辛苦也坚持下来了。但他的岳父却并不感谢他所做的一切，因为他们两人之间没有彼此的信任和爱，只有利益的关系。一旦人际关系当中只有这一层的时候，我们就会失去所有的感恩和当有的互信。我们需要从小就选择按照神的方法做神眼中看为对的事。比如我们今天可以想一想，做一件什么事情去祝福我们身边的人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每一天供应我的需要，让我衣食无忧，求主帮助我做一个充满怜悯爱和感恩的孩子，每天都可以做一些美好的事情去祝福别人。求主帮助我，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我们全家人一起来读创世纪的第29章，然后呢，我们来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雅各也被他岳父欺骗，他是否尝到了被欺骗的痛苦？第二，雅各喜欢拉结，不喜欢利亚，但神不偏待人，我们从哪里可以看到呢？但愿今天我们全家人的讨论可以让我们更深地进入到神的心意当中，就是他希望我们在地上活着的时候，人与人之间是互信互爱的关系。只有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世界和众人才能够认出我们是天父上帝的儿女。好，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程再会喽。啦啦啦啦，
让每
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活出天国在我家。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驻我家。
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我是真儿。
我是丽娜。
是的，我们这一周呢都会为您邀请到亲爱的丽娜老师在我们的当中来分享神是怎么样透过他的破碎，使用他这个自称为瓦器木器的一个无用的器皿，去大大彰显那里面的这个宝贝的大能的。我们继续来分享他精彩的生命。原本从您的性格我们就短短的交流过程当中，我就已经看到说你是一个以前认为只要我能够决定我就可以做到的这样的一个人，而且也从来不质疑自己这方面的能力的人，却忽然之间被打垮了，彻底的被打垮了。所以不抑郁才怪了，不抑郁就不正常了，不抑郁可能就是那种双向分裂的这种状态。但你在这个抑郁的过程当中，我在想是你身周围有什么人或者是一个群体是神放在你生命里面帮助你的吗？当时
是在我这段抑郁的过程里面呢，其实我不得不谈到，就是说今天我们在座可能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我还是要跟大家讲哈，你在孩子幼年的时候为他们的祷告，还有就是我的爷爷奶奶，因为我是第五代的信徒，我相信我小的时候所接受的那些教导，虽然对我来说当我没有跟随神的时候它是一种文化形式，我所背诵的经文，我所听到的这些教导都像耳旁风，也好像孩子们背那些古诗和唐诗，就是会背机械式的记忆。可是当我需要的时候，那些童年的记忆，那些曾经我听过的圣经的这些真理在我里面就开始活起来。
哇，
我就开始，我只能跟你这样讲，我的破碎完全是里面的，我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教会。我的可怕就在于我从来没有离开过教会，但是我从来没有相信神，而是相信自己。我相信今天教会里也有这样的信徒，我就是那样子。所以别人看起来我都是很完整，但是我知道我里面深深的那个破碎。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开始真正的发现，哦，原来我靠我自己走到了一个尽头，我唯一能依靠的就是我这个家族当中给我的这个信仰。那另外当然同时我也开始接触这些当时在国内做家庭教育的这些弟兄姐妹们，开始学习一些课程，然后这些课程的生活应用跟我童年记忆里那些
真理
开始在我里面结合起来。哦，我终于明白，哦，这个信仰和这个生活它是可以对接。实际上我就开始，让我有一段记忆非常鲜活，就是我青春期的时候，我一度认为我所相信的这个东西跟我的生活没有关系，因为它不能用，
它只是宗教，
没办法高高在上。那我要解决我罪的问题，我没有办法，我青春期很多混乱的我自己的破碎，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没有用，信仰没有用。我想肯定现在很多青少年也会觉得
是
他们爸爸妈妈在跟他们讲一个根本，没错，连空气都不算，空气还可以从脸面拂过，我觉得都没有用。但是那个时候我开始重新来整合，重新来处理我青春期曾经有过的信仰方面的挣扎。
哇哦，感谢赞美主哈。所以你看神在您生命当中的工作其实并不是从你破碎的时候开始的，他早就已经早早预备，就像我们说创世以先他拣选我们的时候，他给我们的安排的道路包括我们的日子尚未度一日就写在他的册子上了。但是呢，他又允许我们在这样的一路摸爬滚打的过程当中去认识他的真实性，
是，
然后去认知他的爱。所以您在这个三年的抑郁当中，实际上是你过往的这个生命里面他已经放下来的就是真理上的一个孕育和投资，就是这些种子开始发芽，在一个黑暗的泥土里面开始发芽的一个过程。然后这个过程花了多长的时间，你一点一点的看到你的生命或者是你的生活有改观有突破呢？
是，我 其实忧郁跟生命的成长哈，就好像有一句话说，黑暗至极就是要有见到曙光的那一刻。所以我觉得这几年三年的这种算是忧郁，现在讲起来算是忧郁症的一些的症状，可是在我里面又有一个新的种子开始萌芽，开始把我一些记忆，等于是说要去整理我过往成长的这些破碎，那是很痛苦的一个经历。
当然
每个人可能都会觉得，哇，信仰是不是当你信了，你的人生就从此以后就怎么样了？我是经历过来，是说我需要经历一个医治的过程。
它像不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的过程？
是，我相信是这样子，就是让我开始重新的整理，看到这个福音慢慢的怎么医治我的生命，怎么让我知道，虽然我都做错了，所有的事情都被我搞砸了，但是神会把一个盼望放在我里面，这个是我觉得在破碎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线希望就在那里。所以虽然有这三年很低潮很低潮的这个包括身体的反应情绪的反应，但是我一直相信，就是我从小我的奶奶跟我讲说，你知道吗，你是上帝的孩子，你的生命不属于你，
是
你的生命属于上帝，所以无论你人生经过怎么样的黑暗，你不可以考虑结束你的生命，因为你的生命不是你的。所以这个信念在我忧郁的时候真的就是一直牵着我，不管我多沮丧我多难过我多黑暗，我的生命不属于我，可是我就在问，那我属于谁？
真好，这是一个身份的问题。
没错，后来在慢慢的，当然有身边的弟兄姐妹陪着我哈，那有看到很多破碎的家庭，也是好像保罗说的很多见证哈，他们的生命可以重整，我相信我的生命也可以重整，可是可能我的路要更长一些，因为有一段破碎的婚姻，还要有一个青春期的孩子，还要面对我自己成长的很多的痛苦，所以这个过程就会比较长。那我按照次序先整理我跟神之间的关系，然后在神面前降服，就是告诉神说，好，从现在开始起我不挣扎了，我也不努力了，你来带领我，我应该怎么办？如果你告诉我婚姻应该照着圣经的样子我来做一个妻子的话，我就放下我的骄傲，我也愿意，可是我做不到，你帮我慢慢来。所以从那个时候在神面前的降服，然后到开始跟我的先生来开始重新的，既然他不信，我也要做我一个基督徒妻子该有的这个职分和样式哈，所以我就开始，其实那个时候他才开始发现，哎，怎么突然间这个人的生命就变了呢？然后
这是个神迹啊。
没错，他一直都会跟别人分享，是说我这个生命改变，我信主是因为我看到我太太的变化，
无可推诿的神迹。
是的，那么刚硬的一个人，
我觉得这个改变生命的大能就是福音的大能啊！福音的大能就是彻底的向世界宣告，你不能自救，但是我救了你，从此以后你是个新造的人。然后你先生就看到了，我觉得奇妙的这个过程就是刚刚您讲的一个生命重建，是首要的就是你的优先秩序的列队了，你跟神的关系一对了之后，还有下面紧接的步骤就是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去做。这一个决定看似简单，但是非常伟大，因为信心直接跟顺服是不可分的。我们说我们信靠神，紧接着的就是顺服，就是你信靠的是什么样的神呢？为什么要信靠他呢？等等，他就会带出我们一个生命直接的决定，就是我要不要顺服他。您其实在性情里面，神已经设计了您是一个我立志我就要去做的人，结果没想到这个也是一个恩赐，在你的信仰上也成了一个非常好的触发点，就是当你决定了你就这么去做了，以至于很快就看到了一个生命成长的一个果效。当然在我们现在回头去看的时候觉得很快，但我相信这三年可是1000多个日日夜夜，它一定是漫长的，然后痛苦的，蜕变就像脱皮一样的这种过程。我相信你也一定是流了不少泪，你的眼泪有没有把你的床榻飘起来我不知道，至少先知是怎么样的，但是我可以想见这个过程对你生命的这种洗礼和重塑，我想你的丈夫是眼见的，他觉得这不可思议， 如果不是神的作为，那又是什么呢？所以他信主了。那他信主之后，你们两个的婚姻是不是一下子就有起色呢？还是说其实也是一个漫长的成长的过程？
我跟我先生呢，我想就是因为我的改变嘛，我觉得他也看到，我的儿子也看到，儿子突然觉得，哎，我妈妈那么刚硬的一个人怎么突然就变了呢？我就也是一直因为神在我身上做的工作，我真的没有办法不跟他们讲述哈，我怎么样在圣经里得到亮光，所以也在跟他们分享，这是不知不觉，不是刻意的，就是因为我看到了，我明白，我就要跟他们讲。所以儿子也是在我的生命被主重生以后，大概三四年以后，他也就信主了。其实他从小也就是跟着我常常进进出出教堂，但是他也是没有看到我的妈妈这个基督徒跟别人有什么不同，可是他看到我的变化以后，所以他们都信主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也是跟我先生当然无数的架吵过
正常
无数的挣扎要去面对无数的老我要死去，无数的争吵之后在神面前的悔改，互相的道歉，求对方的宽容，然后无数的跟孩子之间的继续的挣扎挑战。我相信我们信可能是在一念之间，生命的改变却一定是一生之久。所以到现在可以这样讲，我还在路上。可是现在回头来看，就说我们整个家庭都在经历神的重整。
其实您在讲的时候，我所看到的是一个由点由面所连盖起来的一个救赎的计划，是神在你的整个家族，在您的身上，在你现在的这个小小的一个核心家庭的身上。我甚至是想到说，因为你的这个生命的改变，导致于后来神他能够用你所有的经历，包括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的这么多触目惊心的这些经历，可以成为众教会的一个祝福。所以我觉得神真是一点都不浪费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但是在您的身上，我却看到一个很美很美的一个图景，就是因为你白白蒙受了神的恩典，所以呢，您是一个就是谦卑的完全归功于神的，因为你知道你自己的真实的生命状态，以至于的神就可以大大的用你。因为的确有些时候我们可以说，哦，原来我现在能够拥有这个是因为我也跟随神了，我也做了什么。但实际上我们发现说，即便来跟随神的这个过程也是他的恩典。您刚刚讲说信是转瞬之间，其实信实在是透过我们转瞬之间的一个转念，但是却要一生之久的一个信心的操练哈。在操练的过程里面，其实也是每一个转瞬之间的一个新的决定。所以不单单是您 on the way 在过程里面，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 on the way。 但我觉得你已经成为了一个就是在跟随神的过程当中信心的一个榜样，以你自己的一个真实生命的流露，让其他的弟兄姐妹看到说，哦，我原来可以这么效法。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个特质。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快结束了，但是丽娜老师的生命的精彩的经历呢正在开启当中，所以非常的期待在接下来的这几天，亲爱的听众朋友都可以按时守候真爱主我家，精彩不容错过哦。我是林真儿。
我是丽娜。
我们下一次的真爱主我家不见不散咯，拜拜。
拜拜。
一粒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它仍旧是它自己。他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一粒麦子他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他仍旧是他自己。他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主，我愿意，主，我愿意，
让生命比凡的生命，祝我愿意，祝我愿意放下自以为赢得的权利，在我身上成就你旨意。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无论过了多少时候，它仍旧是它自己。它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别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生命比凡的生命，祝我愿意，祝我愿意放下自以为赢得的权利，在我身上成就你。